做法等行本经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于无宁地藏本来护主龙清白寂静无垢光中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序论。入中论呢分了四个方面进行抉择的，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论义当中，讲论义的时候呢分了三方面，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的究竟。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科判，宣说暂时地、宣说究竟地。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宣说暂时地。宣说暂时地的分两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徒弟的功德。现在呢正在讲分别说实地，分别说实地呢分了三个方面，七喜地等五地、现前地和远行地等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先讲现前地。现在现前地呢分了两方面，真实即为本品。现在正在讲真实，真实的分了三方面，第一呢是略说人间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净空性，第三是说此地功德而结尾。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那就是广说所净空性。这个呢也是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正在讲第二科判，第二科判呢分了三方面，如何传相、为什么传法、所传之法。现在正在讲所传之法，所传之法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这个以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以理抉择法物，第二是以理抉择人物。那么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的一地抉择人物，一地抉择人物呢也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明求解脱者应先破我，第二是如是宣讲能破的理证。那么现在呢正在讲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分了两方面，第一呢破除实有我，第二是程序假立我。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程序假立我。程序假立我呢也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那么两个方面进行抉择呢，虽然七边无我，然一运假立如车。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如是类推其他有事，或者是其他有事如是类推。那么现在呢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其他的有事呢也是通过观察车相这个七种意义的方式呢进行这个观察，就可以了解呢一切都是假立一切都是为名，没一个实有的这个体相。所以说呢这样这个科判当中呢，那么第一个就是讲到了这个这个平等就是关这个推理平等有之分支。从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在一般的这个世间上的这存在的有法，一般的出现的这个有法，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平级藏君林曼书像这样的一些法呢，就是推知之后了解的，这个是这个无知性或者又说这个生意当中空性，但是在名言当中有可显现的道理。那么就是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呢，就是推理因果就对于因果方面的法呢进行推理。那么实际上从这个第二个科判呢，就是从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其他有事如是类推呢可以明显的看到呢不单单是在讲个人物了不单单在讲人物，实际上呢在推理其他的法，其他的一些法呢都是通过这个在抉择人物的这种理论呢，虽然这个地方讲的是推测这个总的科判来讲是这个程序假立我或者在讲人物的空性当中，但是呢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推理也可以推出其他的一些有法，除了人物之外的其他有法呢都是假立的道理这个方面都是可以了解的。所以说推从这个车喻这个地方，然后呢还有这个平一些等等像这样的一种比喻这样的有事，然后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因果这一方面这个范围是相当广的非常广。所以说像这样的其他的有事呢都可以通过如是的道理了解，一切都是这个假立的或者空性，反正生意当中是空性，然后在名言当中是这个假立的道理。如是的因果呢也是同样的因果呢也是呢如果执着一个实有的因果，如果执着一个实有的因果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不符合于这个生意地，也不符合于名言地。所以说呢中观中呢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因果的关系，实际意义上呢也是这个这个名言地当中假立可以成许，生意地当中呢根本没有它的指向，完全没有这样因和果的概念都不会存在的。所以说呢在生意地当中是这样一种这个大空离析的体现，那么在名言地当中呢也不会有一个实有的因果存在的，这个是空性中所建立的不共的观点。所以说像这样就讲到了这个推理因果。那么推理因果呢像这样的话主要是都是从在道理上面在抉择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就在这个总结当中也是讲有提及吧主要是提到这个两个所破，一个是理所破的，大概第二个是道所破。那么在这个中观中有这样的名词出现的，那么中大师呢也是非常这个重视像这样理所破道所破。那么从这个自中的角度来讲呢肯定也是程序这个理所破和道所破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那么所谓的理所破道所破呢，比如说呢现在我们通过正理通过这个正理抉择一切诸法无自性，不管是人我，不管是法我，不管是一切法，全部都是无自性的，都是空性的道理。那么通过理的方式通过宣讲正理的方式，把程序相见的人我和法我实有的这种观点破除掉， 那么这个就叫做离所破，就是这个理证的所破，或者就是相当观察这个抉择的时候呢，它的因的所破，能力的所破。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这个离所破方面一个了解。然后呢，还有一个是道所破的。那么道所破呢和离所破有什么差别的呢？也就是说，所谓的道所破呢，建立在离所破的基础上嘛。前面这个离所破是一个见解，道所破是一个修持。那么就是说，你通过观察了解了一切诸法的空性之后呢，那么进入修道。那么进入修道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还有它专门的所破法。它的所破法是什么呢？是修道的时候的最大的障碍，烦恼障和所执障，人我执、法我执。那么这个事呢，就是它这个实际上它的这个目标啊，我们可以说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的。烦恼障和所执障、人我执和法我执，都是在自己内心当中存在的这样一种障碍的。而离所破呢方面呢，所观察的一切法呢，都是从所境方面。观察一切所境都是空性的角度的。那么这个道所破呢，就是在觉得这个空性之后要进入修持，进入修持之后呢，要针对自己相续当中的执着，人我的执着、法我的执着，或者像这样的话烦恼障、所执障，怎么样断除它，把这些作为所破的对象，然后呢通过修持的这个修道的能力呢，把它们一一消尽啊。像这样的话就是称之为道所破的。因为说这个方面是以离所破、道所破也讲到了一个见和修的这个次第的。首先呢要通过道理去抉择，然后呢有个正见之后呢，再进入这个修持啊，进入真正的对治。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个理论当中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本论当中呢，主要对这个初学的人来讲啊，就是主要是讲所境的空性方面的啊，就所境的空性是怎么样的。首先呢给我们抉择出来啊，像这样抉择这个所境空性之后呢，然后逐渐开始这个进入修持，有这个正见之后呢，在自己的相续当中串习如是的这种离所破得到的结论，像这样的话就可以逐渐的把自己相续当中这个烦恼呢断掉。那么像这样的话就离所破、道所破的这个方面是个大概做个抉择。然后呢就是下面开始进入这个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说这个推理因果了。那么推理因果呢就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真实啊，真可以说是真实推理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自中不同，也就是说呢在这个真实这个科判当中，在推理因果当中，在推理因果的这个时候呢，对其他有事中所承许因果实有的观点啊，通过发泰国的方式进行遮破之后呢，那么自中没有自己过失的。也就是说，如果说对方呢把这个中观中破他自己的这个理论，反过来如果破中观中，中观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过失呢？中观中没有这个过失啊。这个方面主要是讲的通过这个略说和广播的方式呢，就可以了解了中观中因为程序无自性的缘故呢，所以说没有这样的过失。所以说呢既然从这个方面了解之后呢，就中观中他站在无自性的角度上，他站在如梦如幻的角度上，所以说他程序的因果方面都是这个一缘而生，或者无有自性的话，那么就合不合啊，或者接触不接触啊，像这样一种过失对他发这个是这个对他中观中面前是安利不了的。那么从这个方面了解之后呢，那么其余下面的宗派。下面的宗派就是说，你如果程序有一个实有的观点，有一个实有的观点，那么你在给别人说这个过失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唯识宗破小乘宗的时候，唯识宗破小乘宗的时候，他给这个小乘宗说了很多很多过失，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说了很多过失之后呢，他把别人破死掉了。那么如果就是说这个小乘宗反过来把他的理论去观察唯识宗的观点的时候，因为他自己有一个承认有一个承认，有一个如果有个承认的话，就是一个角度来讲就有实有的这个程序了。所以说如果把他的理论呢反过来观察他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像这样逃避的，没办法逃避。所以说如果程序有个观点的时候呢，那么像这样就给别人发了这些过失发了这些过失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承认的话别人可以反过来，你自己有反开的。那么如果自己没有什么承认，全部都是站在这个显而无自性的角度上就是在这个相见的话，只是这个观察他的名言，观察他的缘起，如是有承认如幻如梦的这个现象的话，那么相见的一种这个返回来的过失呢，就不会有返回了。那么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呢，应该这个了解的。那么首先就讲第一个方面，就讲真实真实呢，就是分了四个科判从四个角度呢，这个抉择因和果之间，如果程序实有什么过失，那么应该程序无实有的是相见的一种这个真实的缘起意。从这方面就是四个方面呢进行个观察的。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讲到了，如果说有堪忍的因果的话，那么就问呢就是这个何则即先，何则即先呢就是因和果哪个是在前面就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第二个方面就是问这个因果是否接触而破的，因果之间是否接触而生果，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这个因果当中一者不存在，另一者也不存在的方式进行了解或者破斥的。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彼然呢就自中不同，从这个四个角度进行观察。首先呢就是讲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内容如果程序堪忍的因果的话，那么就问何者即先。那么在宋词当中呢就一个宋词，因能生果乃为因，若不生果则非因，果若有因乃得生，当说何先谁从谁。 当说和相谁从谁呢，这个就是这个科判的这个主要意思了，也就是这个颂词的主要所权意。主要所权意的就是在第四句上面，那么就是主要的所权就在第四句上面，那么其他的三句啊、前面三句他在讲什么呢？首先呢就是把这个界限定住了，像这样的话就是破他宗的时候呢，首先把自他都承许的观点首先啊这个亮出来，首先呢就不像这样的话就观察就大家都承许，然后呢把这个自己把自他都宗承许的观点搞清楚之后呢，然后呢再把他自己承许的观点和这个自他共同承许的观点呢进行一个比较的时候，那么就得出一个过失啊，就是一个过失。所以说从这方面就了解的，那么就是这个在颂词当中讲到的时候的因能生果乃为因，若不生果则非因，这两句啊，这两句主要是从这个因的角度啊，就开始观察这个因到底是什么样才称之为因的。第三句呢就是果啊，从什么样的方式安定成个果的。所以首先呢把这个有自他呢把这个问题是要搞清楚。首先讲的时候呢，因能生果乃为因，那么所谓的因呢，那么就是这个能够生果，能够生果呢就是它的因相啊，因的它自己的相。什么叫做因呢？就是能够生果啊，能够产生果，我们说安立成因的。所以说呢，因能生果，这个时候才能够安立成因哦。他们说小乘宗说这个也成真的。若不生果则非因，然后中观宗就说呢，如果这个因根本不生果的话，那么就是非因，那他就只能把它安立成这个非因的。所以说这个一方呢就把这个因界定得很清楚，能够生果啊，能够生果就是因，如果不能生果的话就不能是安立成因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非常明显，如果不能生果呢就叫非因了啊，这个方面都是程序的，这个方面从因方面首先界定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果方面是怎么安立的呢，果若有因乃得生，那么这个果是不是一个有因才可以产生呢，那么就说果是肯定有因产生的，因为像这样的话啊，对方这个有时中呢怎么呢他自己也是承认这个因果的啊，因为前面我们讲过了，除了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无因啊无因外道，除了这些顺势外道之外呢，就绝大多数的宗派都是承许这个因果的，尤其是在啊这个佛法当中啊，因果呢就是成了一个核心的啊，因果呢就成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佛法当中这个精要啊，其他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真正的虽然其他的教法也讲到了这个因果，但是呢真正的比较详细细致的啊，比较全面系统的诠释这个因果之间的道理呢，佛法的不共特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作为这个有时中，他虽然承认这个实有的观点，但是对这个因能生果，就是说一切都是因缘，从这个方面就是说肯定是安立的，因此说呢他也承许呢，果若有因乃得生，这个果呢要具足的因才可以产生的，也就是说呢，从反方面讲啊，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实际意义上的这个第三句也可以和前面对照了啊，其前面就是前面从两句方面，就从正面和反面进行观察，但实际上这个地方第三句呢也可以从正面反面，就是说这果若有因乃得生的，这个果有因才可以产生，就反过来讲呢，就是这个果没有因，不具足因，它就不会产生啊，这个方面大家都是承认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第四句开始观察了，当说何先谁从谁。那么当说何先谁从谁，这个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因和果是谁在前面谁在后面啊，当说谁先，那么如果是这个果在前面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因从于果啊，谁从谁呢，就是这个这个两个谁字呢，就是因和果之间的，所以说如果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果在前面呢就是因从于果，那么因在前面呢就果从于因啊，就从这方面了解的。这方面就是问他这个方面有些人问了这个方面是有什么过失呢，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从当说何先谁从谁的方式，就是对他中发一个过失了，发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因为他中呢承许因果之间呢是一个实有的关系的，因和果因他自己有一个因的志向啊，实有的志向，果他自己呢也有一个实有的志向，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二者都有个志向，而且呢有一个人生所生的关系啊，有一个人生所生的关系，所以说呢就把中观中呢就说既然他有人生所生，那么又是这个实有的因和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问了，那么你这个这个人生所生，那么是果在前面还是因在前面，就是这样去问他了。实际上呢这样问的时候呢他就没办法回答，两个地方回答都没有办法成立了。然后如果又说果在前面，果在前面这个果是谁的果啊，结果前面我们在下定义的时候大家都承认的时候呢，像这样果若有因乃得生，这个果要有个因呢，果若有因乃得，大家都是承认的。那么现在你说果在前面，果在前面，那么你这个果就成了一个无因的果，啊，就成了无因果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对了。那么如果说不敢承认果在前面，那么如果承认因在前面呢？因在前面又不对，因能生果乃为因，若不生果则非因。啊，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因能够生果，有了它果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它还安立成因。但是这个因在前面，果在后面，很明显，这个因有的时候果还没有。 果环庙的话，你怎么说是这个音是这个某某果的音呢？就不能按理是音相，就因为前面按了音相的时候呢，音能生果，也就是说呢，要成立音呢，那必须有它的果，从它的果有了果之后呢，把它按立成音。那么这个时候你的音在前面啊，音在前面的话，就是这个哦，这个音就没有作为它音的这个它自己的功用没发挥，它自己的体相没有体现出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印到，如果就是这样的话，就印到了第二句的，若不生果，则非因。你说因在前面，而且它是一个人生因，我们就是说呢，它没有生果的缘故呢，是非因，哈，就是非因的。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过失，可能就是通过前面我界定的这个因果大家都程序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概念啊，它的体相界定之后呢，再的观察你这个因和果哪个在前面，哪个后面。实际上呢，就像这样的话，又承许实有的观点，又承许人生所生本身就是不对啊，在这个当中就发了一个很大的太过。所以说呢，就课本当中讲了，如果是堪忍的因果，因和果有志向的话，那么就问呢，何者即先？那么肯定嘛，如果你是这个两个都是实有的，两个都是实有的话，都有它的志向的啊，就是说因也有它的志向本体，果也有它的志向本体。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既然两个都有它的志向本体，我们就说两个都有志向的话，那么到底谁在前面？不可能同时嘛，因果同时他自己不承认的，人生所生的关系呢就不可能有同时的，肯定是这个前因后果，啊，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观察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说这个不可能同时，那肯定就是前后的，前后次第呢，那么就是说再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因在前面，果在前面，都不能成立。所以说从方方面面的就把他们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私有的观点读死之后，一个一个破除掉，一个一个破除掉之后呢，实际上呢，你程序因果实有堪忍的这个观点。啊，就是根本没办法成立啊！中观宗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观察的。那么中观宗有没有这个过失呢？后面还讲中观宗没有这个过失。中观宗他们如果他们说中观宗因在前面果在前面呢，就是说中观宗他就说因为承许互相因缘观待啊，像这因缘产生的吧，依靠对方的缘而产生像这样自己的体相，所以因此这样的话，他就是这个依靠他缘而产生的缘故，它本身就是一种梦幻般的这个幻化身。甭管就没有一个实有的，所以说像这样这个依靠因缘而产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缺了这个因，这个果没有；缺了这个因，这个果就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没有像他们这个案例，因和果是有志向的存在，有志向的存在我们可以观察。如果你因和果都有志向，那么到底谁在前面？因为他不需要观待嘛，他有志向的话观待什么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既然是不需要观待，我们就说哪个在前面，这样就可以观察。把这个有志向的法，就是说是因首先有志向吗？还是果首先有志向？这个是观察的时候绝对有很大的过失。那么像这样中观宗他自己观察的时候呢，成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这个因观待果，果断观待因，所以都不实有，两者都是不实有的，两者都不实有的。所以说呢，从这个缘起角度来讲，他没有这个谁在前面，谁在后面，这样像个过失。所以说呢，具足因的时候他又有，不具足因的时候他就没有，具有的时候像这样的话，两者都成立。不具有的时候呢，两者都不成立，所以这个方面就很明显是一个因缘啊，因缘聚合，因缘聚合的法呢，你就说不能通过这个观察这个思想成立的方式进行观察，所以中观宗就没有这个过失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发的第一个过失了。那么下面就讲第二个过失，那么就问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在这个是否接触而生果，也就是说这个因和果之间接不接触。那么就是说你程序因和果之间有一个志向都是有实有的，然后呢，而且还有一个人生所生的关系。那么我们观察这个人生的所生的关系呢，那么实际上就有两种特色了，两种情况可以程序。一个是的因和果接触而生，第二个是因和果不接触而生，那么就是这两种了，第三种没有的。所以说如果说因和果就有志向，而且有个人生所生的话，那么我们就观察像这样的二者之间呢，是接触生果还是不接触生果，那么就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若因果合而生果，一故因果性无异；不合因非因无别，离二亦无余可计。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前面三句他就观察到了像这个合不合的问题像这样到底因果是接触和不接触合不合的问题你管。第四句的意义呢，就是说是因为离了这个两者之外没有其他的可以这个承许的缘故呢，所以说你因果不能成立，因果这个合不合不能成立的话，就没有办法安立你像这样的这个实有的观点，像因果实有的观点就没办法安立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到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首先呢，在宋词当中有个合还是不合，所谓的这个合不合呢，就平时我们讲到的接触不接触的问题什么是接触什么不接触，实际上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但是在这个讲宋词的时候呢，还可以再进一步呢，就是把这个问题再简单的分析一下。所谓的接触呢，就是这个因和果之间呢就成了这个一体了，完全相合的时候叫做接触。那么像这样的如果没有完全相合，或者根本二者之间呢就是没有这个相合的话，就不叫做接触。 怎么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啊，因为就是我们观察这个所谓的接触的时候，因和果之间所谓的接触的时候呢，那么如果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比如说两个手掌，两个合掌，我们说合掌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叫接触呢？这个方面在明年当中这个观察的时候，明年当中成立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接触啊，左边和右边这样接触了。但实际意义上呢，这个完全是不能观察的。一观察，我们说这个两个手掌根本没有接触，两个手啊，就两个掌没有接触过。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话，就说我们只能说，如果是合掌的话，像这样我们只能说两个手碰在一起了，啊，两个手碰在一起，这个方面不能叫真正的接触了。真正的接触的话，像这样的话，就两个，就是说这个左右两只手像这样互相融入之后呢，那么像互相融入之后呢，就成了一个的时候，完全成了一个的时候，我们说是完全接触了，这个叫完全接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接触的就是就是安立在这个位置，就如果是要接触的话，就肯定成了一体。肯定要合，互相之间完全要合才能叫接触。你说就是说这个互相之间碰在一起啊，这个不叫接触了啊，因为他这个啊，你虽然就是这个两个前掌碰到一起了，但是呢，他的中间的肉啊，他的骨头啊，或者是两个手背呢，这个外面还没接触啊。那么你既然这样的话没碰到一起，那么怎么叫接触呢？实际意义上真是观察的时候，这不叫接触。泛泛的观察的时候，这好像两个手碰在一起叫做接触了，但实际上真是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那个你的这个两个手背都没有碰到一起，怎么说是两个手掌在接触呢？这实际意义上真正做仔细观察的时候呢，要成立接触，那么肯定要成了互相无间融合，互相融合才称之为真正的接触。如果就是说你融入了一半啊，像这样的话，其他这个没有这个融入还不叫接触，因为这个还有这个剩下的这一部分呢，也还没有碰到一起的缘故，所以像这样就不能叫做真正的接触了。那么从这个方面应该这个了解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不合呢，不合的就是不接触了啊，不接触。那么这个不接触呢，那么就说有定义的时候，它有比较多定义了。比如说像东边的山和西边的山，这个完全是分得很远的，这方面就是没有接触的，没有合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两个前面我们讲两个手碰在一起啊，两个手碰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真正观察的时候，如果按照前面这个接触的概念来观察，这个两个手碰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不叫接触啊，这个也不叫接触的，也叫不合。然后呢，还有就是互相之间融入一半呢，像这样也不叫接触，因为不符合于前面接触的体相。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所谓的接触呢，就是互相无间融入啊，成为一个，这个叫做真实的接触了。然后呢，如果是不接触呢，就前面是三种情况了，完全离得很远的。然后呢，就说什么呢？然后就说这个互相之间就说这个挨在一起了，然后就是互相这融入一半的。像这样的话，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你融入一大半，融入一小半，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啊。有的说就融入一半，如果和融入的多呢，实际上一样的。啊，这边融入了，那边就是一小半了，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这个我们说融入一半呢，就是两个手或者就是两个法没有完全接触，没有完全成了一体的时候，这个也不叫做真实的接触。所以说，如果叫分析的细的时候，就从这个几个方面进行这个差别。那么像这样的话，既然有这样把这个合和不合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呢，我们下面开始观察，也就是说这个合就是接触啊，不合呢就是不接触。从实际上从这个因和果之间接触生果和不接触生果呢，都有很大的过失。那么所以说不能承许因果有自相的这个有这个自相的人生所生，若因果合而生果，一故因果亦无异。那么如果说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因和果，如果是结合而生果，也就是说完全相处而结果，完全这个相处完全接触而生果，或者完全合在一起而生果的话，那么就成了一个了。那么前面我们在这个讲这个接触不接触的问题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清楚。讲清楚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接触而生，那么肯定成了一个了，因成了果，果成了因。那么就是在这个第二句刚开始的时候，一故啊，就是因为它这个无间的这个融入了，像这样的话就成了接触的体相了，所以就成了一体。一体的缘故啊，就是一故呢就成了一体的缘故呢，因果应无异，因和果之间就应该成了没有差别了啊，没有差别了，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因和果就成了这个一体。那么既然因和果之间成了一体，在一个一体的法当中，哪里有一个因作为它的这个相呢？哪里有个果作为它的果相呢？也就是说在这个一体法当中，哪里有个人生所生？人生所生明显就是两个法啊，人生所生明显就是两个法。那么这个时候你接触到一起的时候，成了一个的时候呢，那么因果成无异啊，无异就是一体。那么成了一体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分别一体的就是他体的这个人生所生，人生所生就没办法分别了。你如果不承许是他体的人生所生，那么肯定是速入外道所承认的自身因中啊，就是具有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自己产生自己了。所以说呢，他自己来讲的话，他称圣因果他体，而且有自相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既然这个接触两个法接触了，因和果接触之后呢，要成了一个，一个的话就一个法当中不可能有人生所生的体相。 那么怎么样产生呢？你说前面你自己说呢，因和果有自相的，而且呢有人生所生。我们就是说你接触生吗？不接触生。如果说接触生，那么人生所生成了一个，没办法在一个法上面安立一个人生，就安立一个所生法，所以说就是没有办法这样的安立的。那么如果说成了一个之后呢，那么还要产生啊，成了一个之后还要产生，那么这个就很大的过失了，或者又是生了一个因出来，或者生了一个果出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也不成了因，也不成因，果也不成果。所以像这样，因为这个因和果之间融入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已经没有办法分别因和果了。到底这个是因还是果，谁敢界定呢？都界定不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像这样这个生出来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这个二者一体，如果还要产，还曾需要产生，那么肯定有很大的过失，啊，肯定有很大的过失。如果就是说你合在一起的时候，还有因果的相，还有因果的相，还有因果的相，而且能生的，绝对成自生，啊，因为这个因在一个体当中呢，有因又有果，啊，因和果和因的相和果的相都有，然后还要生一个果出来，那么肯定又是自生的。就是因为这个果本身在因当中已经具足了，而且还要生的话，就成自生。所以像这样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如果承许因果接触了生果，绝对是很大的过失。然后下面就讲第二个问题，不合因非因无别。那么不合呢，就是不接触而生了，因和果之间就是完全不接触而生。不接触而生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前面讲过了，像这样的话就所谓的这个不接触而生，那么就是有三种情况的。我们首先我们就说第一种情况，不接触而生的，像这样中间隔得很远，离得很远的这样的一种，离得很远这样的话，就实际上就是这个，如果这样一种情况的这个如果是这种情况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不接触而生的话，那么就成了因非因无别，啊，因和非因无别，因为这个因根本没有接触到果，因根本没接触到果了。你说啊，因和果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没有接触到的话，那么还能生的话，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这个人生啊，就是这个道种啊，就是这个人生道呀，这种正因，然后就是石头啊生这个火焰的，像这样的一种非因。实际上成了无别的，因为都因和果之间都没有办法接触，而且还能够还有一个人生所生的关系，这个方面就是完全成的不对。如果从这个道种和道芽之间的关分析的时候呢，你像这样的这个最后一刹那的这个道种和第一刹那的道芽，这二者是接触吗？不接触呢？接触的话，因果成同位了，啊，因就是果，果就是因了。那么如果是因和这个道种和道芽之间不接触，中间间断的，中间间断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道种成了这个断灭，然后呢这个道芽成了无因。肯定要这样的过失，绝对有这样的过失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如果是不接触呢，啊，那么肯定就没有办法生啊。一个方面我们说不接触就没办法生，如果还要生啊，你说还要生的话，就因非因无别啊，就是正因也要生果，非因也要生果，一切生一切的过失肯定是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不接触呢，啊，因非因无别了。从这方面讲，那么就如果还要承许这个像这样的话，其他的一种这个半接触半不接触的观点呢？半接触半不接触观点，这个方面也是不对的啊，也是不对的啊。你认为就是说，比如前面讲的这个两个东西啊，就融入到一半啊，互相就是有一半融入了，有一半融入也有过失啊，也是有过失的。那么应该成了什么呢？应该成了这个融入这一部分和这个什么没有融入这一部分呢？根本就是这个什么呢？根本就是这个成了这个两个法。就是说，在一个因果当中，在一个因果当中，因为它有这个一部分融入了，一部分融入的话，它这部分可以生果。然后呢，就没有融入那一部分呢，就不能生果，啊，就从这个方面过失，或者就是说融入这一部分呢，就成了一故因果应无异，没有融入这部分呢，不合因非因无别，所以说你要程序就是说半融入半不融入，那么也有这样的过失的，所以从哪个方面就是观察的时候呢，都没办法真实的安立。然后呢，就是这个离二一无一可计，那么离二除开了这样的一种这个接触和不接触之外的。啊，这个方面就没有了啊。实际上，如果有第三种的话，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包括在不接触当中的相这样的半融入、半不融入。如果有第三品呢，就是只能说这个了，这没有说这没有办法。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前面就是说分析接触不接触的时候，把它判到这个不接触当中，因为它本身就没有完全融入，不能叫接触。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把它判到了这个那个里面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离开了这样这个接触不接触之外，无余可计，没有其他的第三品可以承许的。啊，这个计呢，就是承许的意思。所以说像这样这个观察的时候呢，这样观察之后呢，实际上要承许一个实有的因果，我们就可以观察接触和不接触的方式啊，可以这个彻底的折破。那么下面就开始讲第三个科判了。那第三个科判的话，就是因果当中一者不成立，那么另一者也没办法成立。这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破了这个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因和果之间有自信，有自信的话就是如果有自信呢，就不需要关待对方了。一个方面从这个角度给他发个过失。如果说有自信的话，不应该成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因果之间的互相缘起关带的道理。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放弃了观点， 那么就是成立中观宗的观点。那么就像这样的话，一者不成立，另外者又不成立，另外一者成立，另外者也可以成立。像这样的话，就是很明显，就是一个因缘，很明显就是个缘起的规律。如果是缘起的规律的话，就是它因和果之间二者来讲，互相就都没有自信的，完全都是这个相而不自信的观点啊，必须要这样陈述。因不生果则无果，离果则因定无因。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一者不成立呢，另外者也不成立的观点呢。如果说这个因啊，这个自信的这个因根本不生果的话啊，如果像这样的这个自信的因根本不生果，根本不生果的肯定就没有果啊，因为这个果呢必须呢是从因当中来的啊，这个果是从因当中来的。如果这个这个因没有生果的功能，或者它根本不生果的话，那么肯定它的果绝对没有啊，这个方面就是很明显的了。那么按照这个实有中的观点呢，因和果之间有个自信啊，不需要这样去这个按照这个什么，他们也程序观待啊，他们也说这个这个因和果之间呢，他说有这个自信，但是有人说这个是缘因缘啊，这个是缘起，这样承认是这样承，说法是这样说，是这样说的，但实际上呢，你这个现在的说法和真实的缘起规律呢，就根本对不上号。一方面因和果之间又有自相，一方面你就说要互相观待，这个方面根本就矛盾的。如果就是说有自相的法，它就不能观待其他的法了，它不需要观待其他法。那么如果是观待呢，那么肯定是就是这个无自性的缘起了啊，因为它就具足了因，它有没有具足因可能就没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所以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因不生果的话，肯定没有果，果就没办法产生了。然后呢，从如果果没有的话就是说这个第一句的后面就是则无果，那么则无果第二句就接着这个问题，离果则无果了，就是没有果。那么离开了这个果呢，你这个因也不成了因啊。所以像这样的，如果因不生果呢，就没有果。而反方面观察的时候，果没有，你的因也不会存在的。所以说离果则因，应无因。那么应无因呢，就是这个无因的意思啊。这个无因呢，就是说可以解释成应该解释成是这个非因的意思啊。无因就是非因的意思。离开了果，你这个因呢就应该成非因。你认为它是因，那么说这个是非因，根本不是因。因为什么呢？就没有生果的缘故啊。云生菩萨讲就是讲，他因为就不具足因相啊。因相是什么呢？他所谓的这个安立因因的这个体相呢，就是能够生果，就是他的体相。但是呢，不生果的时候就不具足它的这个体相，所以说呢就成了非因了。如果是离开了果子离开了果之外没有生果的话，那么这个因呢绝对成了一个非因，没办法如是，真是安立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宋词啊，我们如果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字面上的意思了解之后呢，有的时候大家在这个稍微进一步去思维它的意义，在课文当中讲一者不成立，另外者不成立，那么这个方面就很明显呢，就不是自信的法。不是自性的法，有自性的法，一者不成立，另外者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是这个无自性的法呢，一者不成立，另外就一旦有者就不成立。那么如果就是说因成立了，我们说这个因是肯定是因，那么肯定它的果肯定是当时就或者就说已经有了，或者观察它的果，它这个因才能成立的。我们说这个是果，那么说这个是果的这个这句话的时候，肯定它的因就已经有了，前面已经有它的因了。所以说二者之间呢，就是说一者有的时候呢，另在另外就可以有，就观待互相观待这个其他对方的这个因缘，如是可以具足的缘故呢，根本无自性，完全都是无自性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了一者不存在，另外者就不存在的道理。那么下面讲是第四个科判，第四个科判呢，这个彼然呢与自中不同，十二如幻我无思，世间诸法亦得有。十二呢，这个地方二呢就是因和果。就是说因和果之间的，或者就人生所生呢，或者因和果，那么因和果二者之间呢，就是如幻化一样的如幻化一样的这个缘故呢，我无思，就是我中就是中观中呢就没有这样过失了，没有前面所发的这个最明显的就是两个过失，然后如果加第三个过失的话就三个过失。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程序就是梦幻一般的观点，像这样的话就是因和果之间呢互相观待，所以说因和果之间都没有一个真实的体相，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这个是一个真实决定的因，这个是一个决定的果。因为就是不程序是一个有这个像这样这个决定自相的因和果的缘故，那么就是肯定是这个互相观待的这个幻化法。幻化法的像这样的话就没有就前面这种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个堪忍的因果应该这个谁在前面呢，或者合不合生果，这些过失呢我没有的。世间诸法亦得有。那么一方面就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过失，所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世间诸法，而像这样子世间诸法亦得有，这个亦字是什么意思呢？它一个转折了这个转折，实际上就是说世间诸法亦也是单单依靠因缘假立而得有的这个方面的亦字它有这个通这个意思，它在讲义当中知识当中讲得很清楚的。所以像这样所谓这个亦字，就是说所谓的世间诸法虽然有，但是呢也是只能够在这个假立的情况下，只能够在这样这个这个安立世俗明年的时候呢才有，所以说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自相成立的法，生意当中更不用说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世间诸法亦得有，他从这个方面进行解释的。实际上呢这个第四个方面第四个科判和下面一个大的科判呢讲，就是自中无私呢 啊，是不是有这个重复的过失？实际上是没有的。在这一句的话，可以说是安立一个立宗了，啊，一个立宗，就是说我们的宗派没有这个过失。那么我们这个宗派没有个过失的，通过这句话，通过这个科判两句话呢，他就引出下面一个广的辩论了。为什么没过失？就是他从认为你们有过失，啊，因为这个地方还没有真实的至宗还没有安立嘛，只能说是至宗只是简单的说一下，此二如患我无私，世间诸法亦得有，只是这样简单的说一下。那么他宗肯定不服气了，他宗不服气的时候，他就开始以前面的过失呢，开始这个详细的开始给中观宗啊出些访谈，然后中观宗呢再开始一步一步回答。所以说呢，像这样一句呢，可以作为一个略述啊，因为他结的第一个科判的话，可以说略述。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下面这些问题呢，就成了一个广述了。那么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第一个方面就是第一个科判就讲完了。那么下面呢，就讲第二个方面，那么就是至宗这个无量的过失啊，至宗不同。或者像这样自宗和前面所程序的这样有始终的这个相接的方面是不同的缘故呢，所以说就没有这样的一种前述的过失。那么这个呢就分了两个方面了，一个是出访难，第二是这个比达。那么从这个两个方面进行观察，出访难呢就是他宗呢对中观宗说一些像这样的一种访难，中观宗给有始终说了这么多过失，他一想反过来，哎，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这个自相矛盾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了，来这个对中观宗啊行发这个访难，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用你的矛来这个可以说破你的盾，就是这样的，你给我说了这些过失，然后我就把这个过失反馈来推给你，看一下你有没有这个过失。说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呢想要这个案例。实际上呢，为什么把这个访难放到最后面啊，放到最后面，为什么他这个这样安排呢？而且就是在破了人我之后呢，他要说这个平息藏军林曼殊啊，或者要讲这样的因果之间呢，实际上呢和前面所有的内容都可以对照的啊。前面就是说从这个破法我执的时候，觉着法我空性的时候，这个时候中观宗给他宗说了很多很多的过失啊，应该有这个过失，应该有那个过失，说了很多很多。然后呢，在破这个有我宗的时候呢，中观也是用这样的利益多因的等理论呢，也是跟他讲了很多很多过失。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到底中观宗给他们破了这些这么多，到底中观宗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过失？哎，这个就放到最后来进行观察了。实际上，中观宗给你们发这个过失啊，中观宗自己不会得到这个过失的。为什么不得到这个过失呢？就现在呢，就从这个科判进行抉择啊，从这个科判做一个总抉择，或者做一个总的回答，做一个总的这个遣出怀疑的方式。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就是从想的话，这个讲义当中不明显，但是思考的时候是不是越证不断，从这个角度来安排这个宋词的次第的，也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种次第，好像是从这个宋词的这个他的这个我们所学了这么多吧，从他的次第来看的时候呢，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次第。那么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他宗呢就对这个至宗发了三个过失啊，出了三个访难。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啊，这个汝宗啊，这个汝宗应承啊，这个就是这个合否啊，这个这方面就破的合否相同的过失而破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中观宗跟他们说，你像这样的因果啊，这个合不合接不接触，那么就是说呢，就是这个他宗说呢，汝宗啊也应该成为像这样的这个接触等相同的过失而破。从这个方面就是个案例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上述的太过啊，不符合正理而出这个什么？出难的啊，出访难。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无中无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力破这个访难，力破的这个难。像这样的话，你们自己呢就是这个没有任何宗派，你们自己呢就没有任何道理。像这样的话，就是还力破他宗，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出一个过失。那么就是三个角度呢，给中观宗呢想要出一些难题。啊，首先呢就讲第一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从这个什么，就从他这个中观宗他自己的宗派应该也有前面这个什么接触不接触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过失而进行观察的。人破所破合不合，此过于汝，临非有，汝与为坏汝至宗，故汝不能破所破。啊，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人破所破合不合。那么你前面给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有中观宗给这个有始终发过失的时候了，你的人生所生与因果果之间的人生所生到底是合生吗还是不合而生，都不对啊。像这样的话就说都不对了。那么就是说有始终他就是把这个理论呢就是捡起来，然后呢就是这个反过来给中观宗说呢，人破所破，什么是人破，什么是所破，你们中观宗对我们所发的这些这个这么多过失啊，这么多根据全是人破。所破是什么呢？所破就是我们的观点啊，所破就是我们观点。我们说中观宗他也人破所破了，人破就是空性的理论，像这样圣意的理论就是人破，然后所破呢就是一切实质，像这样就是一个人破所破。 虽然在这个究竟的圣义体当中呢，没有人破所破的，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暂时在为这个后学者建立这个空性见的时候，就是肯定是有人破所破，所以有一个人破的，有个人破的这个相当的理论，有一个所破的这个对象，像这样的话就是有的啊。这个其他的宗派，他就是说你们的这个中观中这些前面所讲的这些空性的道理，这些人破的根据和我们所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观点，是和而破吗？还是不和而破？啊，就是从他就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此过于汝，宁非游。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过失呢？啊，对你们中派难道没有吗？也应该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如果说能破和所破，如果是和，也就是说这个接触，如果是接触，刚才你们前面给我们讲的是很透彻了啊。现在我们就是说把这个很透彻的观点呢啊，现在的话就给你们再反过来。所谓的接触呢，就是完全成一体。然后所谓的不接触呢，像这种三种情况，像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从这个方面就开始返回来了。那么就是说，如果说能破所破，完全成了一体的，完全接触了，那么完全接触了，这个在一个法当中不可能有个能破所破，在一个，因为这个能破所破明显就是两个法嘛，明显就是两个法。那么在这个两个法呢，现在你就是说能破所破就完全接触了，完全接触就成了一体了。成了一体的时候呢，在一体法当中，一个法当中不可能有两个体相的啊，这个是能破，这个是所破，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不对的啊，这个方面就根本没办法安理。所以像这样，如果是人破所破合在一起呢，接触呢啊也是不对。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不合呢，那么像这样人破所破不接触呢，不接触不可能破啊。如果不接触也能破的话，那么你们这个应成派的观点应该破一切啊，所有不单单是破我们的实有中了，所有一切万法全部都可以破，因为这个不接触也可以破嘛。你说没接触到我们的观点，没接触我们观点，把我们的观点破掉了。来，我就说你应成派正在就是破我们的观点的时候，没接触到其他的一切这个万法，但是其他万法没观察的情况也应该被破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不合呢，不接触呢，那么也是不行。所以说是不是你们也落到这像这样这个两难的境地了呢？所以说像这样也是不对的。然后呢，还有一种呢，他们就说呢，这个什么呢？汝与为坏汝之中。那么像这样，你们这些对我们的宗派说的这些语言，说了很多很多这个语言啊，不管是从像这样的这个五大音来讲，还是从四大音来讲，像这样讲了很多很多所谓的音，但是像这样你们所说的一切音、一切语言为坏汝之中，我们通过这样的观点反回来的时候呢，就能把你们自己的宗派啊破除掉。实际上是不是我们来破，是你们自己说了很多根据，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根据用来破你的观点。哎，如果就说你害怕啊，害怕了我们破你啊，就把你的观点收回去。哎，大家呢都是啊这个好朋友一样的，哎，你们也成立了，我们也成立了，就是现在大家就是啊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观点。如果就说一定要破我们，好，你们也成立不了，哎，就是成了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想从这个角度呢啊想一下安利他的观点。而且他说呢，如果说能破所破啊，前面还有这个没讲的，他就说是能破所破，如果在一起，如果合在一起的时候还能够破掉的话，啊，因为这个能破这个理论和这个所破呢就成了一体了，所以说这样是还能破的话，那么就说你们自己把自己的破掉了，能破把能破破掉了，啊，还是就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汝与为坏汝之中了，通过你们自己的能破呢，就把你们自己的这个观点破掉，自己破自己。所以像这样的话，应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了解的。所以说呢，从有这样的上述的根据的缘故呢，故汝不能破所破，不应破所破。所以说你们的这一切这个像这样这个能破的观点呢，不应该。可以破掉这个所破，既然就是说你们的这个不能够破掉所破呢，那我所破是什么？所破就是我们所建立的因果实有的观点，但是这个时候你们的能破根本破不了我们这样的一种观点，你们自己的能破已经失坏了，你们的能破已经失坏了之后呢，没有破到我们实有的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就因果有志向的这种这个成立因果实有的观点就成立了。因果不实有，你们前面说因果不实有的，就通过这个我们的观点，就说这个通过中观的观点把你们观点打破了，但是这个时候你们就是能破这个能破这个实有的这个自中的理论已经失坏的缘故呢，所以说根本就没有破除到这个实有的观点，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实有的观点就成立。他想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案例的，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出的过失了。那么就是下面就是第二个过失，上述的太过呢上面所讲的这个太过呢，就是这个非正理非理的方式呢就出来。在这个课本当中有三句，至于同犯是能破，无理而谤一切法，故汝非是善事许。就是这样的三个句吧。三个句呢可以说从他的这个字面上的观察的时候，前面两句可以说是从讲道理方式，那么就是第三句呢可以说是一种什么呢，就是有点相似于这个校正的非是善事许，其他的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圣者像这样佛陀呢是不可能承许你们的观点的，所以说呢有点像这个校正，但是明显是不明显的。 那么这样的话讲的时候呢，自语同犯。那自语同犯呢，就是说我们对你们的这个自己所讲的语言，就是我们对你们自己所讲的语言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同犯，那就是你们呢也相同的犯了前面这些过失。你们自己有这样的过失的缘故呢，所以说你们所讲的这些因呢，全部都是四能破。啊，四能破，这个四呢就是相似的意思，或者是这个假的意思。真实来讲是不成立的，所以像这样有这个四能破，有个真能破，那么有这样的话，真能破的话就真实能够破的啊，确实是他的理论很正确，很正确的话就真实能破。但是呢，你们这样一种所讲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些能破的语言呢，因为同犯的缘故，因为有这个相同的这个过失的缘故呢，所以说只能成了一个四能破，相似的能破，相似的能破就不是真实的能破。不是真实的能破就是假能破，所以像这样就不能破，所以他就从这方面呢一个一个进行这个了解，进行观察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在这个很多地方讲的时候，他就讲，如果是真能破的话，那么你这个观点真能破，那么首先你的观点必须要立于这个不败之地，你的观点首先没有问题，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把这个观点去破别人的。但实际上就是说你在破别人的问题的时候，你自己这个观点已经出现漏洞的时候你自己方面就不能够彻底破除别人，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成了这个四能破了。因为是四人破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无理就是无理。因为是四人破，所以说你这个根据这个理呢就是根据的意思。这个人破当中呢就是一个根据人破当中这个人所谓的人破就是根据的。所以说如果你的这个人破这个根据是一个相似的，那么就是无理就是非正理的意思了。没有正理你说一切法不存在，那就是诽谤他就从这个方面了解的，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如果说通过你的真正的真理观察了一切法确实不存在，这个就不是诽谤法了。比如说我们小虫的观点，有时中的观点，有时中的观点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升起无我中无我中他在破人我的时候破人我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人我根本不存在，实际意义上不存在，所以说我们的道理去觉着人我的时候呢，把这个人我破掉之后，这个不是叫诽谤人我，因为它本身不存在嘛。这个方面而且这个道理是非常正确的，没有一点过失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观点去这个观察这个人我的时候呢得到他的空性，这个时候是正见。但是呢你要破法我，你要破一切的因果，你要破一切微尘，要破这个的时候呢，实际上你的这个一切人破前面你的一切这个人破的因全部都成了这个非正理的缘故。非正理你这个道理不是正确的道理，而你把一切法破掉了，这个方面就是诽谤他就是这个方面是诽谤。所以说呢无理而谤一切法。这方面我们前面有讲过吧，像在小乘中呢，他就认为这个人我和这个这个人我的空和这个大乘中大众中当中所讲的这个一切大空性呢，它是根本不相同，人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说呢破掉它是很硬理。但是这个法我或者就是像这样的微尘呢，这样的这个相对一切诸法的这个是有自相，这个方面是根本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中观中抉择到了一切诸法无自性，那么是和这个觉着人我无自性，这根本是不相同。所以说他就是说大乘中所讲的这个空性是不合理的，这方面就讲了。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有相似的例子相似的这个内容在里面。所以说无理而谤一切法。但是中观中实际上是回答的时候尤其是波普那些成就宝中当中回答的时候呢，像实际上安立人我和安立法我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机不同。比如说我们在五蕴上面就是假的一个人我了，然后在这个相间的这个瓶子，所谓的这个外在这个瓶子呢，这个法我方面呢就是这个安立的时候也是很多集聚的东西。和这个五蕴的这个分支一样，很多分支集聚在一起了，就从这方面一个一个案例。如果你说人我不存在，我们说这个法我也不存在，其实实际意义上呢，就观察的道理就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自己的相续当中概念当中呢，他们认为这个法是有，因为在这个佛陀在宣讲这个第一转法轮的时候在讲这个第一转法轮的时候，他为了这个引导小乘的根性，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倾向，怎么样呢？就像这样去讲这个人无法有，人是没有的，法是有的。这个方面就是佛陀在第一转法轮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教言。所以说但是这个教养是有密集有意趣的，不是了义的，是为了暂时呢这些下根子为了驱逐空性的修持，为了暂时获得解脱呢暂时宣讲这个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但是在小乘中他就是说根性不到，没办法真实觉得他这个究竟意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认为呢佛陀所宣讲这个这个人无法有这个是了义的。因此呢他这个就不没办法理解中观中讲一些大空性的观点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有产生这样的辩论。故汝非是善士许，所以说你们的这个宗派呢并不是这个善士所承许的。善士对你们这个宗派尤其是佛陀呢，如果就是说按照这个第一转法轮的经典来进行校正的时候，像这样你们说一切法功就和这个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像这样这个蕴皆处是有而且是人我是没有的，像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明显矛盾。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这个获得这个解脱的圣者呢，也是对你们的观点肯定不会承许的。所以说呢，雇主非是这个善事，你们的宗派呢不是善事所承认的。那么这个地方在这个日光书的这个讲义当中呢，他在这个破这个讲完了宋词之后，他也讲了一些内容。讲了内容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小乘的这个相对的有时中呢，他承许因果方面是有自信的，因和果之间都有它的体相，都有志向。而且呢，在有志向的时候呢，然后呢，他们可以作为人生所生的关系。那么作为人生所生的关系，他们自己说的是有没有下面前面这种中观中所讲的一些问题，他就说接触不接触的问题了，他们就说没有的。他比如说打，他也打比喻，他说这个磁铁在这个吸这个铁锹的时候呢，那么你说像这样的话，虽然没有接触，像这样的这个磁铁和这样的一种这个铁锹呢，虽然没有接触，但是它有可以发生作用的。还有就是说呢，它没有就是说如果没不接触而没有不接触而这个产生作用的话，就应该这个把这个磁铁应该吸一切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铁锹，没有这样的过失。虽然没有接触，但是也不会产生一切万法，像这样的话就是吸一切铁锹的这样的果实不会有。他从这方面讲的。他还说这个眼睛看色法的时候，眼睛看色法的这个眼睛是不是人见呢？是人见。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你和外境接不接触了？不接触，不接触，那么不接触而且是不是就能见一切三千大千的世界的色法呢？他说没有这样果实的，他就这方面限量可见的。那实际上有人就认为这个理论是很正确的啊，确确实就是这样啊。他们就是不承许相见的话，就是当然他们真正的这个接触方面生果，他们是完全不承认的。但是就是说中观中当然发了过失了，就是相见的这个如果不接触而生果，就应该有如是如是的过失。他们说没有这个过失啊，用这个磁铁这个磁铁的这个磁铁的比喻啊，用这个眼见色法的比喻啊，这方面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它啊？这个方面就是说他们这个问题啊，就是在讲义当中呢没有去破斥，但是这个运用以前我们所学的这个理论呢，也可以进行观察。实际上像这样一种这个立论呢是不符合道理的。不符合什么道理呢？不符合你们自己自中的道理。磁铁不能够吸一切不能够吸一切这个铁锹，只能吸它范围之内的这个法，我们承认这个是限量级的，这个是世间名言。眼睛能够看这个范围所及的这个东西，不能看一切万法，这个是世间名言，这个是个世间名言。但是呢这方面就是说在这个不观察的情况下，或者就是在单单是在缘起的情况下可以成立，按照你们观点来讲就成立不了了。你们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像这样能吸和所吸，能见和所见，火星和果之间的关系都是有志向的法，都是有志向的法。那么如果都是有志向的法呢，这个时候呢就那这个觉得这种名言的时候，在觉得这种状态的时候呢就不符合道理了。我们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磁铁能够吸它这个范围之内的东西，而不能吸它范围之外的东西啊？这个方面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成了一个能吸所吸的关系呢？或者有什么成了一个能见所见的关系呢？范围之内的见得到，范围之外的见不到，这方面就有一个因缘，有个因缘，就是像这样一个因缘聚合的时候，像这样的铁锹和这个磁铁，它们二者之间的这个因缘聚集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发生作用。如果因缘不聚足，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铁锹再往外放一点，这个时候因缘不聚足了，因缘不聚它就吸不了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明显就有一个这个关带的问题成了能吸，能够成了所吸，像这样的话就互相有关带。能见所见也是同样的，为什么就是在范围之内的东西看得到，范围之外的东西看不到呢？这个方面就不是一个自信的自信能够解决的问题了。这个方面就是完全通过这个缘起的规律无自信的道理，在你的范围之内你就因缘具足了，不在你的范围之内你因缘不具足了。所以因缘具足的时候你就能见，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你不能见，所以说你这个眼根不成为一个真实的能见有自信的能见不能成为，那么像这样的万法也不能成为一个真实的所见。这个就是因为呢，就是说这个所见要观察你的能见的眼根因缘具足的时候才能成为所见。那么所见的万法你能眼睛能见的时候呢，也要观察你的范围所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外在的这个所见这个因缘有了，你自己的能见才能成立的。所以说他这个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本颂他们就是小这个有时中所安利这个比喻看起来好像是不好破斥，但实际意义上呢，我们通过这个方面的这个因缘观待的方式呢，观察的时候，他们这个自信所谓的这个自信的这个因、自信的果、自信的能见、自信的所见，这方面根本成立不了。从这方面一个这个可以说讲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想的话就是因为在讲义当中没有，而且我想的是以前这个理论当中有相似的内容，尤其是在讲那个时候四百论当中有这样的内容，还有这个哪个地方也有这个这个中论也有没有忘掉了，反正以前学过这样的这个理论，所以说大概从这个方面去观察的时候呢想的话是能够破斥掉的。那么这个是这个第二个问题。那么下面第三个科判呢，那么第三个科判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无理无中无理呢而立破，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访谈。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就一句，汝是无中破法人。汝是无中破法人呢，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一个下了很戴个很大的帽子了，像这样你们这个中观中这个就是一个破佛法的这个人破法的一个坏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样子，就从这方面进行了解，你是无中，一方面你们说是 我们就是不建立任何宗派啊，中观宗就是不建立任何宗派，不建立任何宗派。然后呢，就是说你们自己的这些道理，所谓的这些轮廓的道理呢，也是没有道理的。前面你们说的这些道理，根据全部都是什么是轮廓了，全部不是正理的。所以说又没有宗派，又没有理由，又要破其他人的观点，这个时候就是成了一个破法的人。那么在这个月城菩萨的智识论当中，他下一个定义，他说什么是破法人？自己不安立什么宗派，然后就是一味的破他，这个就是破法的人。这个是破了什么法呢？这个法就是佛法，直接讲话就是佛法了，因为你们把佛法当中的因果把这个佛法当中的这些轮业，相对的这个众生众生相见了和佛观念的道理啊，这方面都破除掉了，完全都是取之无有自相一切自相都不存在的。像这样的话就是破除到这个佛法当中的这些这个精髓，或者就是说这个法呢，也可以说是微细的法，微细的法。因为这个相对的程序，这个无我中呢，它这个粗大的五蕴这个方面是不承认的，粗大的五蕴它的空性它了解，但是呢就是细微的刹那和细微的微尘这方面的承认它有，而且是产生一些万法的因，而且是圣义地，所以是从这方面讲。而中观中呢，通过这个种种理论，把这个最微细的极微，然后把这个最微细的刹那都破除掉了，把一切万法的破除到什么都不存在的空性的状态，他就说了这个是破法。所以这个法子呢，可以说直接理解是佛法。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法我，从这个方面直接了解的。所以像这样的如是无中，你自己一方面没有什么中法，一方面你破除了像这样一种法的缘故呢，你是称之为破法人。那么就在知识当中有这样定义。所以说呢，把这个破法人是怎么样安立的了解了，然后呢就是他们怎么样给中观的下一个故事这方面了解的，那么这个是比较明显。那么有些这个其他解释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法和人，他把法和人理解成那个法我和人我，他就说如是无宗，你自己没有宗派，但是破除了法我，破除了人我，这个方面解释的时候好像是从这个宋词上面好像有这个意思，但实际意义上呢，从知识论的观点来看的时候这个是不符合的比较片面的一种解释方法了。所以说不能理解为破法执破人执，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一种宗派。实际上虽然中观中应成派他就是彻底遮破一切法执和这个人执法执和我执全部遮破了，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在讲这个宋词的时候，因为按照知识论当中，因为知识他是他这个月城菩萨自己的究竟的意趣了，他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他就写出来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破法人，就是这个人呢就是破法的人，破法的宗派，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给中观宗呢就下了一个这个故事。那么说了这个故事之后呢，中观宗开始回答，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比达了。比达的话分两个方面第一个科分呢就是这个对这个接触等而答就像这样的这个前面的这就是所讲的这个接触等的难呢进行回答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明其他的回答呢已经竖起了，其他的回答的方式呢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两个角度呢这个进行宣讲的。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问题，那么就对所谓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接触不接触的这个访难进行回答。那么这个呢就分两方面了，第一个是这个略述几中无过的，第二是呢以比以例广说。那么就是说第一个课本就是略讲之中没有过失，或者就是一个例中了之中没有过失的例中。那么后面呢就是这个广述他的理由，单单是一个例中不行我们说我们不程序的缘故没有过失，别人不服气的，你不承认为什么就没有过失呢？所以下面还要讲，下面还要讲通过道理方面去广讲的。所以像这样第一个问题呢，它就可以说是这个略述之中无过，可以理解成一个例中的方式了。那么宋词当中呢，就是一个宋词，前说人破与所破为何不合诸过失，谁定有中来有过，我无此中故无事。那么前面所讲的这些这个人破和所破，人破和所破之间是合而破吗，还是不合而破的所安立的种种过失的前面就有之中对中观中也说了一些过失他们说了一些认为就是非常就是这个什么正确的过失的。像这样的过失呢，实际上谁定有宗哪有过，那么谁决定有一个宗派的安立，谁一定有一个宗派的安立呢，那么肯定就是这样的合不合的过失。有时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谁定有宗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所宗，也就是说呢，比如说这个按照这个地方所讲的意思，就是这个他对因和果之间有一个所宗的，有一个安立的，有一个承认的。那么如果你程序有一个承认而且是有志向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合不合的这种观点就能够用到你上面。我无此中故无事，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决定的程序像这因和果有志向或这样这个空性有志向或者显性有志向像这样法我都不承认，我没有这样的宗派的缘故呢，像这样的合不合在我上面就是没办法安理，所以说我是没有这个过失的，完全就是程序像这样这个因缘缘起假立的这个幻化一样的这个万法的缘故呢，所以说我就没有这些过失。这方面就是从这个略说了从这个立中的方式呢就是略讲，那么这下面就开始广讲了，今天就讲这个地方。